养。当然建立你，我想就用指纹门花点时间自己去算一算，算好了不必告诉我。算什么呢？就是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时间和这个逾越节这个十四日黄昏那个时间上敏合不敏合。不过就算这一个呢，那个观念一定要准确。以色列人计算日子是从黄昏开始，从黄昏开始到第二天的黄昏就算是一个整整的一天。我们平常算嘛，如果是科学化的，那是从早晨凌晨零时开始到第二个零时。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念呢，大概从起床的那个时候开始到第二天起床算一天。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算是从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就到第二十日，那这个观念我们弄了。好，谢谢
啊。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更有把握看到。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件事呢？因为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读四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两处的记载会因此我们有点好像怎么呢？是那一天是逾越节呢，还是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才是逾越节呢？有一次不是说那些人不敢到衙门里头去，因为恐怕不能吃鱼啊。那么但是主又好像预先吃掉了那个逾越节的那一顿那个门徒，那么究竟这些事情是怎么搞的呢？那么我提出来这个让弟兄姊妹就是去算去碰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在福音书里头有一些事情会引起我们不够清楚的。那么在十四日黄昏的时候烧了那个羊羔，烧了那个羊羔头一件事情就要取那个血涂在那个房屋的左右门楣和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在当夜要吃羊羔的肉。好，这里头有一件事概括的说起来，这里就包括了享用羊羔的两方面。第一，那个血的涂抹是外面的保护，底下我们看到那个灭命的天使看到有血的记号的房子就不进去，因此这个血显明了一个保护的作用，拯救就是因着这一个保护。底下呢要吃羊羔的肉，那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上边那个血是外面的保护的话，吃羊羔的血那就是里面的联合。哦，这就是救恩的最简单的解说。我们吃那个羊羔，哎，你们吃羊不吃的？
吃。
是啊。
哇，什么都吃。
哎，我问这话是你们来给你们吃点羊。嗯，那这个狗好吃，但是这里不能吃。最近加州也通过了一个条例，不许杀狗猫，大概就是因为那个越南来的难民把附近的狗都偷去杀了，那么结果加州人就有点 complain。很快的通过，就上礼拜通过的，这个立法不许发狗杀猫。那么，你把那个羊吃进去了以后，经过我们那个消化吸收，就成了我们自己这个组织补身。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吃那个羊羔是羊羔与我这一个人发生那个联合，生命上的联合，属灵的组织上的联合。那么这就是神给我们人救恩的很简单又很微妙的说明。一面是救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灭亡，另一面是叫我们联合到神自己的那个荣耀和丰富里。当然这个都是透过逾越节那一天，就是羊羔，在神的拯救计划里头就是基督。那么既然这就是羊羔所显明的那一个作用是这样的完备，那么因此这个羊羔要怎么去做呢？也就是说它是怎样去把它烹调出来呢？有定规，这个定规有意思，这里明明在那里说不能吃生的，也不能吃水煮的，生的不能吃，一定要吃熟的。吃熟的呢也只能用一种方法去烧，它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还有一个定规，底上我们也看到了这里就说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来烤。另外的一个地方就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截断。那么这些连烧的定规神也很细微的在那里指明，可见在这一个羊羔那个作用啊很明显的是指着神如何去完成，借着他的儿子去完成那个救法，是整位神的儿子去做这个工，这个救赎，说是整个羊放到火里去烤，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一定要吃火烤的。为什么呢？就叫我们看见罪的工价呢是死是怎样执行的，经过了神的审判都被扔在火湖里。俗语的话就讲是地狱的火，圣经的话是讲火湖里头的焚烧。罪所带来的就是在火湖里头的那个焚烧，这一个焚烧就是那个永远灭亡的那个样，那个模，那个形象，那个模样。现在这一个羊羔，它如何来供应人来脱离这一个死的结局，而进入神的联合呢？那是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钉十字架以后，主不是在地里头三天吗？主不是说约拿如何在鱼腹里头三天三夜，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吗？那么主在那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做什么？我们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可以知道，但是彼得后书就轻轻给我们看到一点点，他实在是到阴间里，他实在是到了那一个拘留死人的地方。那个拘留死人的地方，从路加福音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主所说的那个比方，你就说我们就看到 财主当时所在的那个阴间还不是火湖，火湖是要经过大白蛇大宝座以后才去的。白蛇大宝座没有显明以前，人就留在那个阴间等候审判。那个阴间不是火湖，但是你从那里看见一件事，那个火湖的那个影响是到了阴间的。你看见那个财主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火焰里，还不是在火湖的中间啊，这不是在火湖中。我们也不晓得火湖和阴间那个距离有多远，其实神都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资料，但是我们总晓得一件事情，那个罪人的结局就是焚烧，在火湖里头焚烧。那么因此主在那三夜在地里头，其中除了到阴间去宣告他的得胜以外，就是那里说有福音传给他，那里不是福音传给他，是神的儿子到了阴间去宣告那个死亡的结束，宣告神自己的救恩的完成。但是进到那个地方，在扎个商业在地里头，我们肯定一件事情，也许主没有直接进到火湖，但是却是承受火湖的火的那个煎熬，是十字架上的死，还不是最完全，而是在十字架的死以后埋葬那三天，这三天是平常我们所忽略的，但是主的话没有忽略这三天三夜。主的话很清楚，人子也照样在地里头三天三夜。那么从这个问题呢，又扯出一些基督教的遗传上的问题来。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有兴趣就去找，没有兴趣就放下，你晓得有那么一回事结束。现在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他们庆祝这个复活节和那个主和受难节和纪念受难节那个日子，如果你要回到神的话里头去算算的话呢，你会发觉有点问题。主在主日复活，主日早晨复活是没有问题，但钉十字架是不是礼拜五呢？有点问题，有点问题。但是这些小事情，因为是，不过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你从主说我在地里头三天三夜，你能算出主在地里头三天三夜，再算福音书里头所说的那个那些日子啊，逾越节以前或者逾越他们吃过了逾越节七日第一日，那么几个妇女就跑到那个，我就说那个安息日是大日，那么这些资料，你有兴趣去算算的话，当然这些都是知识上的问题，但是你有兴趣算算的话，那也蛮有意思。好，不说那些，就回到这里。那么那个羊羔要用火烤，那么就说出了神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那个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那么然后呢，吃的时候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刚才弟兄的交通也提到这一点，我就不重复了，差不多啊。那么然后就说不能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是留到早晨就用火烧掉，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神给人的救恩。不会成就的，神也不允许他发生那个成就的。说在这里，不仅是在这个地方是如此。等到过一些时候，我们看那个献祭的时候，那个能吃的那个祭肉也是有限定规的，吃不了就要烧，不能留。为什么？神从来不给人留下一些成就的恩典。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是不住的更新他的恩典，不是说他那个恩典一定是新做一个恩典出来，而是在人的领会和感觉在经历上，那个恩典是常新的。我们常常不秉性念主，每主日是这样做。如果一些弟兄姊妹们是每主日都不秉的话，你说每主日都不秉，那感觉上不是很陈旧吗？那不是成了那个遗文吗？当感谢神，我们是在照着主的心意去擘饼纪念主的话，你每次来到主的座子面前，你那个恩典的感觉都是新的，你这个跟恩典的领会都是新的，你从来不会感觉对着主的桌子好像是一个陈旧的东西。虽然我们得救也许是十年二十年也许更多的日子，但是什么时候你回到基督的那个救恩的里头，那一个救恩的感觉总是那么叫你里面那样清新受感动。说他在这里说不能剩下，剩下的早晨都要烧掉，然后又讲到他们吃的那个安排，要穿上衣服，束上带子，穿上鞋子，拿着饭来吃。你说这个真是莫名其妙。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那还勉强过得来，这个手拿饭，那个手拿筷子。你这外国人这怎么吃？一个手拿着饭，他怎么吃？要用一个手拿一个叉子叉着，但是怎么把它切开？还有好像说起，当然也以色列人他们吃是怎么吃的呢？会不会像马来西亚那个印度那边的人就是用手来吃的呢？有可能，有可能。当然你现在我们看的那个习惯已经是跟从前不一样了，那有可能，那这样子还能说得过来。但是就算能吃，那何必要拿着手杖那样好像是什么很别扭的样子啊？吃也吃的那个不安心，匆匆忙忙。神就是要他们匆匆忙忙的吃，为什么？就是底下法老王说赶快走，走就走，马上就走，一点不留恋。神是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去接受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也就是给我们看到今天接受救恩的人也必须有这么一个心情，一接受了基督就脱离世界，就离开世界的那个感情生活和内容。救恩事实上就是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为什么那个羊羔吃到早晨要烧掉，不留下一点？不留下在什么地方？留在埃及，不留在世界的里头。神没有给我们拯救，只是在基督里头才神家才给我们有拯救。因此接受拯救的人，他们必须是准备马上就和世界有分别。 准备接复的，很快的，一走就走，还不要说哎呀我还没穿鞋子呢，哎呀我腰带还没缝上呢，那还说是说这个那个，不，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等候主来的人必须有那么一个心情，准备快快的去见主。主就说到，当那日人在房上，家具在屋里，是不是？你不要回去拿家具，人在田里，你也不要回家。那个话说，主当时说，你等候见主，主来的时候去见主，我们那个心情和这个以色列人当天吃那个羊羔的那个光景是一模一样的。哎呀，你不要说，我在外边做工，我上礼拜才结婚，才蜜月回来才就上班。哎呀，现在主来了，我太太在家里那怎么行？或者说我太太另外一个办公室里头，哎呀，我要找到他一起去见主。主说不要，你就在你原来那个地方，马上就见主。如果你姊妹是得救的，他也会到主那里，你又怎么担心在那里见不到的，见不到他？其实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已经是不大重要了。见主是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你也不要说，哎呀，我才买了一部新车子，主来了我就这样去了，哎呀，我又回家把那个车子开了一块去见主，没有意思。车子带过去，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还在国内的时候，当时说笑话啊，当时是事实，不过现在看来还算是笑话。我们就说，哎呀，那些反对神的人来对付我们的时候，那怎么样？最好就是他们对付我们最厉害的时候主就来，那就最好了。我们那时就说，我是戴眼镜的啊，那个人在那里对说，咦，怎么一下子人不见了呢？只剩下一个眼镜在那里掉下来，说这个衣服好像整个人但是没有了，怎么能软了，就是都那个躺在地上去了呢？哎呀，我们在那里是在那时候弟兄姊妹中间就是真是这样想。他说来说，嘿，那个衣服软掉，还一下子还人坐下去，哦，人不见了，只剩下那个衣服眼镜哥摆在那里，那去了什么地方呢？当然感谢主，主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见主。你不要说我穿上一件新衣服，我穿个新衣服去见主。然后弟兄们说，哎呀，我忘了接领带，赶快接个领带去见主。那个时候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我们感谢神，当时神在给他们安排，拿着手杖去，收上袋子，穿上鞋子，是你拿着手杖，我看恐怕坐不下来了。大概因为你从前他们那个人的手杖是很长的了，没事了，你要坐着不行，你就抓着这里，它上面有一大截的手杖，你要是拿着手杖都站起来，我拿着，恐怕他们当时吃的时候也站着吃。这一切的动作都说明他们有一个心意，有一个准备，就说的在神的时拯救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脱离那个埃及，从原则上来说，马上就脱离这个世界。那么然后好了，那么就是当时神所吩咐他们所要做。那么神这样安排好了以后，神就说在那天晚上，我要情形埃及地，把一切埃及他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击杀，同时又败坏埃及的一切的神。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神为什么只是击杀投生的呢？为什么不击杀尾生的呢？为什么不击杀 啊，当中的呢，老二还是老三，一定是头生的呢。牲畜也是这样，啊，人也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头生的是代表一个家族的什么？最简单的来说，承继权，也就是说是作为那个家族的代表人，也象征着那个家族的那个传递。那神是这样子来激发投生的，也就是向埃及人所发出的一个记号，把他们为首的，把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整个家族的主要的人物来把拿掉，是这样子来摇撼那个世界的传世，然后在那里也在人的心思里头给他们一个释放，这个释放是透过击打埃及的众神。那么好，这些都是在说那个安排。现在我们转过一个方向来看几个重点。羊羔刚才是一个重点，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我们特意转过来以血为另一个重点来看。那么在这个逾越节的里头，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在当时的作用来说比羊羔本身还重要。当然在神的工作里头我们不能这样看，羊羔与血，羔羊的血是分不开的，但是从历史这个历史上面来看，当时那个血所起的作用比羊羔所起的作用更明显。当然这也和我们属灵的经历有点吻合的，因为逾越节从工作的祭活来看，那是表明救恩，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是注意血的，过于注意基督自己本身的，总是过了一段时间，哎呀慢慢感觉基督宝贵了啊，感觉的认识基督的丰富了，然后我们就从恩典转到施恩的主来。从我们的经历上头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一个，但是却没有意思说基督的血比基督自己更重要，这一点我要先说明。但是我们只是从历史当日的这个情况来看，血好像比羔羊本身更显出那个果效。我再说一遍，原因就是这里所说的拯救是说出那个救恩的开始。那么因此血的关系是很重要。那么提到血的问题，在这里有几点我想指出来给弟兄姊妹们去注意的。这个血从什么地方来？刚才虽然我们说这里血的效用好像比羊羔本身更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如果这个血不是从那个指定的羊羔那里流出来的，这个血无法生功效的，不是任何的血都发生功效，是那个指定的羊羔所流的血才发生功效。因此我们必须要看见是那一只羊羔的血，所以从这一点也叫我们看见那一只羊羔不能忽略。那么这个血流出来以后要怎么装，要把它打在左右门框和门楣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象，但是神这样的一个定规 叫我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形象。主的流血有几点？主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主流血的有几个点？你看看这里，你看看这里，这里有三点。事实呢？事实有四点。啊？
破就是那个破，
啊，就是那个破，那个哈。方啊，比方说，主的一点流血的掌，头掌，头，脚。肋旁那个当然也是，但是那个是在幕后的晚一点的，但是这里的也包括在里边。主真正的流血有四个地方流出来的货物。